哎，老五，你最近在忙什么啊？
没啊，就在搞事啊。
还敢搞事啊？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还敢搞事》，我是雷蒙。
我是老五。
今天是4月17，那今天这集比较不一样的是，这集算是有点回顾吧，因为之前 Podcast 有一个专门在统计资料的 Podcast，他有做过一篇文章，就是说，Podcast 普遍寿命在2到3个月就会退坑了，所以我之前有做一个采访各个寿命超过2、3个月到现在还在做 podcast 的 podcast 们，采访他们的录音这样子。
采访他们的心得分享。
对，那在心得分享之前，我们一样前面会先来闲聊一下一小段那老五你要来分享什么？
我想分享我今天看的电影。
你今天看的什么？
今天看那一部大家最近讨论很热烈的《当男人恋爱时》，你有看吗？
没有，我最近没在看电影。
我原先有就想说，应该就是那种爱情片嘛，你知道的，就那样。看了之后觉得，挺不错的，其实，还挺不错的，真香，对，
哪一国的电影？台湾吗？
国片啊，对啊，国片
哎
啊。
呦，哎呦，哎
它
呦！
现在已经上映15天，票房已经破2亿了，
哎呦呦，不
就知道
错哦。
它其实，还是有点东西的，对。没错，那至于里面在干嘛呢？这我就不告诉大家，大家自己去看。
不爆雷了。
可是其实播出的时候应该也已经都过了。
对啊，这一集应该会蛮后面才播的。那还有吗？
还有的就是剩下当兵的废事。这个啊，算了，太废了，应该不用讲了。
可是我后来发现意外，为什么你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你当兵那一集点阅，就是蛮多人来收听，
对啦，
就好像我看 Podcast 群给我的，我一个是好像蛮多男生也会听，原因是因为就是会让人家联想到以前，因为就像我们那天讲到，就是会有每个人当兵的那个年代会不一样嘛，会有当5年的、当10年的，当他们听到我们这种。你这种4个月，我这种1年的，他们听到又会想到自己以前当兵的样子，对，大家每个当兵的年代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回忆感这样子，
对啊，这
说到
个
蛮多共鸣。
可以等，就是退了之后再做一个整理，然后跟大家分享也是可以啦，对啊。
对啊，然后也许可以再找一些 podcast 来聊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
也不错，
对啊。
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啊。
对，今天重点是在后面。那我的话，我就还要再提一下吧。就是上一集最后，因为这集会往后面再讲嘛，那我就再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还敢搞事这一集之后，会先暂时停更1到2个月左右，刚好也许就当做一个季的结束，对不对？然后重启就当做第二季。反正那只是字面上的差别，再跟大家提一下，怕上一集大家最后会没有听懂。
对，
就
没有
是
错。
培根老师会先停更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听到的时候就是，你不是说上一集说要停更吗？
对
然后又，
啊啊，
然后又出一集这样，
但是这一集比较算是就是番外篇吧，
算
就是
是吧？算
对
是。
啊，因为就是之前录好很久一直没弄上来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是番外篇，差不多就是
有
这样
错
子。
啦。
好吧，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3个月的 podcast 心得分享。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欢迎的就是叫做"杀时间机器"的蝗虫。
大家好，我是蝗虫，我是杀时间机器的主持人蝗虫。
那蝗虫，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节目是在讲什么东西的？
好，我们节目叫"杀时间机器"，这个可以从当时取名字开始讲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取名字想了很久，那我就想说，大家都希望有一台时间机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你杀时间，所以就是叫杀时间机器。那我们节目基本上就是以陪伴感为主。那我们已经到第二季了，那第一季是以访谈为主，可能是本来啦，我本来是要做一些跟幕后相关的艺人的或者是幕后工作人员的访谈，但我后来第二季就有一点改变，我们现在是以闲聊为主，然后一些有趣的所见所闻或观点，有的时候会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陪我们聊天，这样。
哎呦，感觉不错。
对。 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艺人经纪人的背景，所以有时候会认识一些艺人什么的，那我们就觉得可以找他们来聊聊天这样。
哦，有点感觉有点猛，
还好。
好，那想问你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做 Podcast 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月啊，那目前你有得到什么心得，或者是说有什么动力支持你这样做到现在吗？
我们节目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也差不多刚好半年左右，然后你说有什么心得，就是爆肝累，有够累，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你也是 Podcast， 你也知道，其实现阶段赚钱是不太可能，
对，
短期内要赚钱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白天都有正职的工作，那因为这个节目从发想到找来宾，然后剪接都是我在操作，那这次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都变成说，可能白天工作完之后晚上来处理，就是日夜都在工作，所以其实蛮累的，其实蛮累。那我第一季是1周2根，我那时候第一季是1周2根，我真的累到，我中间有一度生了一场病，因为真的太累，都没时间睡觉，我都每天剪到4、5点，然后睡到白天又去工作这样，所以后来第二季我就调整了一下，就是，但我也没有到1周1根，我是选择5天1根，它不是一个固定礼拜二回来，就是每隔5天会更新一次，所以一来争取到一点时间啊，一来也没有到1周1根那么长，这样，所以现在就比较得心应手这样。
找到自己的节奏，
但是后来因为第二，对就找到自己的节奏，时间分配比较好。但后来第二季因为我们改做闲聊，其实闲聊也蛮不容易的，我个人觉得闲聊比访谈还难，所以其实也还在摸索，
有各自的步调啦。
因为访谈其实很简单，因为你在找这个人来宾，你一定会做功课，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故事可以挖，那挖到什么故事就是主持人的功力，可是访谈这件事情很难说，因为很多东西是需要撞的，
对
啊，那有的时候会意外得到很多笑料，也但也很常录完整集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像你啊，
所以其实还在摸索。
那像你刚刚讲到说做这么累，那是有什么动力让你这样继续做下去呢？
因为其实我在我的正职工作已经做了10几年了，然后年纪也渐长，也想要，就是你知道到中年转业其实不是很困难，中年转业其实很困难，所以我就想说，因为这个东西去年大爆发嘛，那我是去年年中加入，我想说一方面也来帮自己开一条新的路，那也有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不选择直接做 YouTube 就好，但是对我来说 YouTube 它更不简单，它要花的时间钱，然后你需要花的成本会更高，那 Podcast 的好处是它相对入门的门槛比较低，
对，
我又可以以我一个人来说我还有办法 handle， 所以我就决定先从 Podcast 开始做。
原来如此。
那加上我在这行久了，我自己的个性我很清楚，讲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想要做广播主持人，所以我就想说，一方面也圆梦，一方面最主要就是变成我的接下来的另外一个事业的发展中心。
原来如此。那
是的，
接下来问你啊，如果说你有身边的人因为看你做 podcast 或是有新进的 podcast， 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应该这样说，如果人家问我说 podcast 好不好做，我会说说好做也好做，说不好做也不好做，好做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他入门门槛很低，你可能，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podcast 哦，他甚至连麦克风都没有买，他直接用手机收，他也做了快一季了，就是他入门门槛很低，那如果你器材不要太讲究的情况下，内容其实你只要可能平常是一个有趣的人，然后口条不差，理论上没有太困难，所以
对，
说好做好做在这边，但是他不好做也很困难，老实说我做到现在，我相信你也做这么久，你也知道其实它有很多很难，现阶段很难突破的空间，比如说 Podcast 界其实已经杀成红海了，虽然它去年才在台湾大爆发，可是因为入门门槛低，百家争鸣，
对啊，
百家争鸣各种人马都进来，所以已经杀成红海，大家都杀得血流成河，然后竞争太激烈了，然后你被看到的管道很少，几率也很小，
对，
所以其实你说难做也很难做，那再者是因为 Podcast 的资讯非常的不透明，它不像 YouTube 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你在跟广告商谈的时候，你的点击率多少，粘着度多少，其实那都有数据可以评估，
对，
广告商就很容易分辨说，哦，这个值不值得下广告啊，那下广告价值多少这样，可是 Podcast 现阶段是看不到这些数据，应该说它有数据，可是每一家都不统一，所以广告主没有办法去评估说到底这个东西 有没有商业价值，所以导致大家都赚不到钱。不是没有人赚钱哦，而是赚钱都集中在顶端，
对，
金字塔顶端的那几个
上面，
对啊，那几个很少，屈指可数，
屈指可数。
那几个少的人他们赚很多钱，但是屈指可数以外的九成八九成七都赚不到钱。
对
对吧，你自己做 Podcast 你也知道，所以没有赚钱的情况下，那就是比耐心，比你的热情嘛，看你能烧多久。
对
对啊，那其实看那个 Podcast 界有个大叔，他都会定时的去更新，调查一下那个 Podcast 每个月新出来的节目，收掉的节目，那个其实从资讯里面可以看，数据里面就可以看到现阶段近期每个月增加的速度在减少，然后停更的速度也增加。
对啊，
其实大家都慢慢被耗尽了嘛，因为真你就真的赚不到钱，你就是一直在消耗啊，
所以我才会想要做这个采访，就是因为他之前那个大叔有做一个数据，就是 Podcast 差不多两三个月就是一个跟风的门槛呢。
其实 Podcast 能做的也不过就那几种，要么就闲聊，要么就采访。你说真的像 YouTube 上面很多都会做吃播，
对，
你把吃播这件事情放到 Podcast 来，老实说就很难成立，
你觉得
因为它没有画面什么下，
对
对，它就会变成很单纯的噪音。
对，
它没有画面辅助，它就会变成单纯的噪音。我只举一个例子，我的意思说它没有画面辅助的情况下，它没有办法像 YouTube 那么多元。
对
对对，所以其实光靠声音能做的也很有限，再者 Podcast 有版权的问题，也没办法放歌，所以他能做的东西又更少。
对，
那就变成说他很困难的点也包含了主持人的口条好不好，或者是在设计内容的部分到底有没有内容，因为没有跟有很容易就会发现，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没有错。
对啊，所以其实你说好不好做，好做，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像我有看过一个 Podcast 节目，他没有在管大家要不要听，他每一个礼拜录就是在记录他的生活。他觉得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他的声音日记，你要听就听，你不听也无所谓，他也没有在管进榜，也没有在考虑商业。那你说他能不能做，可以做啊，那他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没有在管别人。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或者你想要让它变成一个知名的节目，你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就很
多，
那老实说不容易，我觉得蛮不容易的。我也都还在奋斗啊。
对啊，也是，我也看大家在努力中。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就是进来讲讲话或什么的，其实相较于 YouTube 它真的很困难，因为如果你认真看 YouTube 有很多网红很红哦，可是他其实口条是很不好的，你从哪里看出来，你可以看他的影片，他们的影片很常是一句话一个画面，一句话一个画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连贯的一次讲出一段话来，所以他只能一句一句收，然后剪在一起，但是因为有画面，可能他长得很正，很胸部很大，可能很帅，或者是再加上上一些字会混淆你对他声音的注意力，你就不会发现其实他很差。可是现在大家在听 Podcast 的情况下，你都戴着耳机，然后你可能一边走路一边骑车，你的声音注意力会很集中，这个人讲话口条好不好，他讲话合不合逻辑，脑子清不清楚，你很容易就会发现。
对，
那也符合我刚刚说的，因为选择太多，因为 Podcast 节目太多，
对，
所以当你一听这个节目一次，不要说两次哦，你很有可能一次十分钟他就受不了关掉，不订阅，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在他选项里面出现，不管你后面进步的多好。
对啊，
你基本上就不会再被他拿来听了，因为他对你那个不好的印象已经在，所以高下立判很可怕。我觉得这是一个 Podcast 好做的地方，也是他困难的地方，
就是一个双面刃刃的概念。
对，他进来很容易，可是你出去也很容易。而且你想救也未必救得了。所以有很多 Podcast 我问过很多 Podcast， 他可能录了之后啊，他发现剪完整集真的很难听，很多人都会选择不要放上去。为什么？因为你放上去的，因为其实以现阶段的状况，就是最新的那集一定在最上面嘛。那你新进来的人没有人会从第一集开始听，你可能已经做了二三十集六七十集，没有人会从第一集开始听，一定是从最新的往前追。所以当你放上去的最新那一集如果状况不好，一开始进来的人听到那一集觉得不好听，你前面十几二十集再好笑他都不会听了，而且他再也不会回来听了。所以很多 Podcast 其实自己做完觉得真的没内容，或真的 很不好听，会宁愿选择延迟更新时间也不要放上去，因为那很危险。
太危险了。
对，那他不像 YouTube，就是你可能点这集不好看，因为时间也短短的，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再往前挑个几集来看。那你很有可能可以冲散，你不一定每一集都那么好笑的，就是你可以 balance 掉。可是 YouTube Podcast 就比较难做到这件事，很危险。
没有错，
这是我的心得啦。
哇，
对啊，
好，
怎么了？
好 好大的，就是对我来讲很大的吸收，有好多东西。
没有，因为毕竟我也年纪不小，那我自己在媒体产业做事，我以前是做电视节目出来的，我也很一直在研究说，到底要怎么做好。因为就我自己的观察，Podcast 的听众形态跟Podcast 最容易跟什么比较，就是广播
啊，对。
可是 Podcast 的听众跟广播的听众，就我看来长得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长得是不一样的。因为 Podcast 有很多广播不能做的东西，那也有很多广播可以做 Podcast 不能做的东西，所以应该会听众会有一群人是介于我也听广播我也听 Podcast， 但绝大多数就是会两个派系。很常听广播的人喜欢听流畅的口条，优美的词藻，访问的时候不卑不亢，然后 不会得罪人。可是这一块的人就不太会听 Podcast， 因为 Podcast 就是你知道什么都可以讲，
对，
然后可能会问的很露骨很直接。可是这反倒是喜欢听 Podcast 这种内容的人喜欢的东西，那他这种人可能就不一定会喜欢广播那块的东西。所以如果把以前我做电视节目的传统的起承转合放进来 Podcast， 其实并不讨好，并不吃香。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调整到底要怎么做好。因为像你看三本柱他们的节目逻辑都不是传统电视节目或广播节目的流程走向，就是方式都不一样，
不一样。
对啊，那所以我也一直在磨合，找出一个可能不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但是新媒体又能接受的方法。
好，希望你可以找出适合自己的风格。
努力中，
加油，
努力中，大家一起加油。
好，加油加油。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好了，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要采访的 Podcast 节目就是立委欧北共的立委。
嗨，大家好。
立委，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节目？通常主要是在分享什么内容？
我的节目叫立委欧北共。那我本身是整副吞牙师，然后呢，我又有算斜杠了，也算是命理师这样子，命理咨询师。对，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整副推拿，对，然后再就是命理嘛，所以我的节目里面呢，就有一部分呢是在讲养生的东西，讲一些整副推拿的一些概念啊，或是说一些养生的方法啦，然后再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做命理的一些基本的教学，像我之前有把那个生命灵数总共就是从初级、中级、中高级这样子，大概整个把它讲完，然后就是如果想要学生命灵数的话，把我那总共22集的节目听完，应该就会达到一个程度。那现在呢，有在讲一些我们东方命理学的东西，包括阴阳啊、五行啊、八卦啦、啊，然后天干地支啊等等的东西，现在正在做一个介绍。那再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做一些访问啊、专访或是一些小品文啊。那未来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吃可以吃什么做养生，然后或是说一些经络穴道啊，如果人不舒服啊，用怎么去处理，按哪个穴道或是怎么样保养，大概我的节目内容会往这个方面在走这样。
哇，很多元，
很多元很多元。
那我想问你啊，像你从 Podcast 做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月以上了吗？
我从8月开始到现在，
那你做到现在啊，那你是有获得什么心得吗？就是有什么动力让你可以继续做下去做这么久？
心得啊，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说我想要把我的东西，我的大脑记忆体可能没有那么多啊，我想把它存档下来啊。那在存档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打字嘛，可以做成影片嘛，可以做成 PowerPoint 或是做成一些书籍，但是我因为立委比较懒得去打字啊，所以就想说那把它录音录下来，因为我之前有教课嘛，有开课，那有一些学生他们有一些资料啊，那如果说他们想要复习的话或是想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有时候都会问嘛，那我就想说把它录成音档啊，那录成音档的时候，这样如果他们有需要他们直接可以听啊，对，这是一开始的初衷啊，就把 Podcast 当成是语音
录
这样
子，
对对对，云端硬碟嘛，反正也不用钱啊，免费载嘛，
对
对。对啊，然后慢慢的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就在我们的群组上面嘛 Podcast 工会筹备处这边认识了很多就是各行各业的朋友，我觉得说哇，这个有一点超乎我的预期，因为我做整副推拿跟命理这一块大概也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嘛，那这10年真的认识其他行业的朋友比较少，对， 但是这半年来啊，从八月到现在呢，因为做 podcast 的关系，然后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新的朋友。
嗯，
对，我就觉得这是我预料之外的事，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嗯，
对，没有，这算是做下去的动力吧。
嗯。那我想再问你啊，就是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新人做 podcast， 或者是有朋友因为看到你在做 podcast， 所以他也说，他想做 podcast， 那你有什么会有什么建议？
建议的话，第一个要有东西啦，自己第一个要有东西啦。
嗯，
所谓东西，我们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可能自己的内容吧，你自己要有想表达的一些话题。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我们讲比较不好听的，就单纯讲干话好了。你干话讲久了就没有干话了啦。
对啊，
讲多了就干掉了嘛。
对。
哎呀，所以你至少第一个你要有一些内容，要有一些东西。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你要有一些简单的设备。但是现在设备很简单，现在就是你可以像立伟一样嘛，就是一只手机一个耳麦就可以开始录啦。对啊。对啊，所以就比较简单啦。哎呀。
好的，了解。好，那差不多就是这样，谢谢。
差不多就这样吗？
对啊，因为很短，
没有再继续聊下去的意思吗？
看你啊，看你有没有想要分享更多心得啊？
分享更多心得
啊？
对啊。其实如果说真的你是新人想做 podcast 的话，现在来讲，像2020年是 podcast 元年嘛？
对对对。
那元年的话，它其实很多东西都还在尝试啦。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受众啦，或是我们的平台啊，或者是像我们的广告啦、业配啦，或者是什么，其实都还在磨合啦。
对
对。那在磨合的过程中，如果说你有一些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或是不如意的，其实在一开始一定都会有磨合期嘛。那既然是磨合期的话，我觉得说大家不要太 care 啦，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一起共好，这个产业它才会慢慢的兴盛嘛。对啊，那2020是元年，那现在也才第二年开始而已 啊，
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才刚开始而已，所以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对
对啊，
大家互相多体谅包容。
没错、啊、没错，像最近YouTube 不是那个九妹不是有出一些影片吗？
对对，
讲他再去分析那个生态什么等等的。那很多就是说，你这些生态来讲的话，像 YouTube 他们十年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 Podcast 因为我们只有声音嘛，我们没有影像嘛，
对，
那你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因为 YouTube 它就只有一个平台，
对。
但是 Podcast 我们现在光一些能够听 Podcast 的 App。一些系统非常非常的多啊，
对啊，
对啊，你说像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KKBox、Host， 然后喜马拉雅，然后再来还有 MB3， 然后最近又有很多新的有的没的，
对啊，
一直在出来。对，那它的平台非常非常的多，那非常多的时候，那你遇到的问题就一定会更多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如果说新人他想要进来做 Podcast 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试试看啊。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有热情。对，然后
不是跟风，
绝对不是跟风。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在 Podcast 上赚钱的话，真的是以赚钱为主的话，那就不要做好了啦。因为短期间内真的不可能赚钱，
对，
除非说啊，你
真的很有特色，
对，很有特色，受到幸运之神的眷恋，对啊，都比如说像那个我们最近那个依依恋不舍的依依
啊，恋住恋住。
对啊，练住受到 MB3 的眷恋，对不对？然后他从那个十二月底的时候，那个总收听数才5000，到昨天已经突破50000了。
哇，
对对，哎呀、啊，
很猛
对，很猛。这现在才1月23，
20号，
对，今天才23号。他短短的三个礼拜从5000飙到50000
太猛了、
啊、很猛真的很猛。所以那、啊、像我们的我们那时候可能差不多8000-9000，他、啊、现在也大概15000-16000而已啊。对，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你有时候一个很难讲啦。所以你说要在 Podcast 上赚钱这件事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要摆在后面，
比较后面，
对，比较后面。你有热情啦，然后你有内容啦， 好，然后你想要跟对这个社会传达什么？因为 Podcast 它就是一个自媒体嘛。
嗯，对，
对啊。那既然是自媒体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发声的一个管道。那你可以把你的东西转化成文字，转化成声音，那转化成影像，那看你就选什么样的工具嘛。那既然选择 Podcast， 你就对这部分，你有热情的去做，我觉得会有一番不同的东西啦。
嗯，好的。了解，
大概是这样啊。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啊，不会不会不会。所以你这集就是要跟大家，然后问这三个问题，就这样。
对，差不多是这样。好的。
早餐就 OK。
谢谢立伟今天的分享。
OK， 好，
好，
谢
谢
你，
谢谢。好的，那我们这边下一个要采访的节目呢，玉宅文青香堂所的主持人，欢迎。
嗨，我是 Gala。
那 Gala，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 podcast 是在主要在讲哪些东西内容？
我是玉宅文青香堂所的主持人。我这个 podcast 节目主要是针对就是所谓的 ACG， 也就是 anime、manga 跟 game， 三个主题，然后来发想。然后另外除了 ACG 以外，我同样也有在做类似像是电影跟影剧的影评这个样子，主要是做 ACG 跟电影影评的分析。
哦，了解。
对，
那我想问啊，你从做 Podcast 到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月以上吗？目前有得到什么心得吗？或是有什么动力让你有办法继续坚持做到现在？
玉宅文青香堂所是从2020年7月开张的，所以距今到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在做这个过程，我发现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先去研究一下这个领域，要怎么做，大家都怎么做，然后还有包含到你的设备啊什么的，这个是你的前期规划的部分，然后之后你就要开始想说你要你的内容跟你的受众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对，就是会去思考很多事情啦。
对，
所以一开始做我发现我会有一点畏惧麦克风，对，这个是我一开始我发现到的事情。所以我如果回去听我的第一集，会发现说中间会有很多什么或者是一些空白的地方，感觉会有点不顺。不过在做的这半年期间，我发现做 podcast 是有助于训练你的口条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优点。
好像蛮多人都这样讲的。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
因为你毕竟每个礼拜都会产出嘛。
那你像你刚刚说你做了半年之多，那你觉得是有什么动力驱使你这样子继续做下去吗？
动力哦，
对啊，
因为我一开始我的目标就很明确，我就是说我要做 ACG 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我最熟悉的一个领域，毕竟我从小时候就看动漫画到现在，然后包含到我中间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例如说我不止在 ACG， 我可能在里面的一些次文化的领域啊，或者是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领域，像是cosplay 啊，或是同人圈，我自己也有在涉略，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成为我的，这除了是我的生活以外，我也把它放到我的podcast 创作里面，就是希望可以让我的听众们更加的去了解，但我发现我现在可能我的听众还没有到很多啦，但是我在 IG 活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听众会来稍微跟我互动一下，就觉得还蛮高兴的，就是借由 podcast 可以去认识其他的人，然后认识其他的 podcaster， 还有包含到我去邀请我身旁的一些来宾们，然后请他们来跟我对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觉得podcast 还蛮好玩，就是一直会有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
了解。那现在想问你啊，如果有人因为知道你在做 podcast， 然后他说他也想做，那这样你会有什么推荐的吗？你会怎么去跟他说？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身旁就有一些朋友会想要说你在做，那我也想要来做 podcast。
这种人还蛮多的。
我一开始都保持着说你想做，那 why not， 为什么不去做做看，你做了以后你才会发现说这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是不是可以持之以恒，所以我会先建议大家说就是先做再说，不然有些人可能都是打他嘴炮了，就是说你也在做，那我应该也可以做吧，但是做下去就发现不是这一个，是这 这么回事，然后就放弃也是有可能的。
对
对啊，我就觉得对，有对于想要入坑的朋友们，我会说先去听别人在讲什么，然后去稍微分析一下说现在 podcast 圈大家都在做什么东西，然后再思考一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进入。因为你真的开始做podcast， 不管是做 podcast 或者做自媒体，我觉得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对，你要，你真的是确定你要做了你再聊 Loki。
对，感觉好像就是在跟风
的确啦，现在大家都说是 podcast 元年嘛，不过目前能在 podcast 圈能够获利的朋友们还是稍微少了一 点，
就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
对啊，就是前面的几个大头们。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就先从你最有把握最有兴趣的东西开始做。因为我听了一些像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前辈，他们有讲过一些说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或是这么红的。因为你做自媒体你必须会大概要等个一年啊或是两年，甚至有些人要到三四年他才有办法可能有厂商注意到他们才开始慢慢获利。
对啊，
所以你要怎么样撑过前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因为像百灵果其实他前面也经营了两年才有像今年这样子突然，所以他其实也不算爆红，他其实前面也经营了两年。
对啊，我觉得真的能爆红的人真少之又少啦。可能大家现在都看到的都是有所谓的幸存者效应，就是一看到哇怎么三个月就爆红就赚这么多，所以大家会有那种蜂拥而至啊，来效仿一下。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你前面真的要蹲得越低啦，蹲得越低跳得越高，
没有错要知道自己明确的目标。
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啊，还有就是真的是做你喜欢做的东西，
而不是为了做而做，
不然你会很
痛苦。
对对对对，因为你有喜欢的东西，在讲你兴趣的东西，你就会开始想说，哎，那我下一集我想要介绍什么给我的听众，然后在下一集我想要做什么，然后你就会有那个动力去做，你知道吗？对，不然你光是想说你下个礼拜要出什么东西，你就觉得哇
痛苦，很痛苦，
然后之后就对放弃了，
都会放弃了，
这种状况常发生。
对啊，所以说像那个我们 Podcast 群里面就有一个大叔，他会定期会有更新每个月的 Podcast 的停更跟进入的那个资料嘛，所以我才会想要做这个系列采访各个 Podcast 那个新的感想给大家来做做参考这样。
所以这是你的新系列吗？
不是，就是一个而已就是一集而已，只是说想要采访，对对对对，然后想把采访很多个 podcast， 就是你们大家都做很好一段时间的嘛，所以想分享你们的经验给大家听听看这样子。
对啊，我们的经验应该是给一些初学者来讲还不错啦，不过在面对前辈们可能就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班门弄这样子，
不会
啊，就还蛮好玩的啦，做 podcast。
好，感谢你
不会不会，
谢谢你，
很高兴能受到采访，如果你开播了再跟我们讲一下吧。
好的，没有问题，谢谢，
谢谢你咯，
拜拜，
谢谢，拜拜。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就来采访的是仔仔在家兔，然后他主持人是仔仔跟小白兔，欢迎。
对，
嗨，
你好，嗨，
反应好冷漠，
很尴尬，
尴尬
啊，很冷漠。
要不然一般是怎么样？一般是怎么样
？Hello， 这样吗 ？Hello，
然后自己拍手这样。
我也不知道， yeah! 差不多。哎呦，我说完尴尬以后，你们有点嗨了啊。好，没事没事。那你们要不要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节目主要在讲哪些内容？
我讲吗？我讲吗？
然后你讲，对，你讲，你讲，给你讲。
好，就是仔仔在家兔是两个女生一起聊天的节目，那我们会聊时事，聊生活，然后可能还会聊一些我们平常看的可能电影啊、书啊之类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电影有在讲专门讲哪些电影吗？还是都讲？
其实这个频道讲电影的机会比较没有那么，不会，我们有一个单元
叫对啊，我们叫兔才跨等一下，之前就会募集很多。大家的就是假如说有对哪一个电影叫悲伤的电影，他们最喜欢哪一部悲伤的电影，然后募集大家听众的意见，然后放到这个节目里面，或者是最喜欢哪一个宫崎骏的电影。好，因为怎样，
因为我们其实是从直播平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部分都是直播，就是现场录的，所以我们的像电影的单元就会有跟听众互动的部分。对
哦，有点厉害。
来，
是哪个直播平台出来的、
啊、从 Wave 出来的
哦。
然后我们两个是网友身份，
嗯哼哼，
就是在就是两端云端上面录音这样子、
哦、
然后剪辑在一起
哦，跟我们一样，我们还
在
搞事也是，
嗯，
有点厉害。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啊，那你们从做 Podcast 到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月以上嘛，那你们有什么从中获得什么心得吗？
心得，
嗯，
就是遇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人，就是在这
不一样的人，
不管是听众、
嗯、
或者是 podcaster，
嗯嗯，
他的意思是认识很多新朋友
啊，
对对，认识很多新朋友，谢谢翻译，就是我平常根本不会遇到的人，
嗯，
在这
个、我懂，
在生活圈里面，对吧、啊？因为你们应该也认识到非常多、嗯、
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你还会跟他们，因为有合作，像我们现在这样有交流，
嗯、
会讲到话，不然平常根本就不太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东西，
对啊。
然后我们还有跟别人一起玩游戏，像跟夜猫点心部、
嗯、
最近有上个 TRPG 的游戏，以前我根本就不会玩那些东西、
哦、
我没玩过、
嗯、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嗯、
但我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节目，然后我去玩啊，我去玩了这个东西、
嗯、
就觉得很有趣，
嗯
嗯，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做 podcast 现在是有什么动力驱使你们、
嗯、
让你们做这么久？
三个月算很久是不是？
因为我们 podcast 群啊会有一个大叔，他会有做一个统计。
哦，你说杰西大叔？
哎，对对对对，他做过一个统计说 podcast 其实差不多做两三个月，就是一个基本门槛，就是看是不是跟风
啊、
哦。
对，通常过两三个月这个门槛的话，基本上就是真的有心有努力想要经营这个东西。
嗯，
对，
我们好像超过，我们超过了，我们六个月。七个月了，
对啊对啊，所以说是什么动力支持你们这样子有办法做六个月？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动力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哦，下礼拜要播就录啦、
嗯，
可能就觉得蛮开心的吧，就是是有趣的事情。
因为跟直播其实差没多少感觉，对不对？
就是讲话
不太一样，直播的资讯密度低很多。
嗯，
就是你直播，你通常都会播，例如说你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的东西，如果你把它剪成 podcast，、
嗯、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嗯嗯嗯嗯。
所以那感觉其实是差蛮多的，但我觉得 podcast 比较有一种作品的感觉嘛、
嗯、
就是有一种你可以很确实的，例如说你今天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嗯、
然后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集数，
嗯嗯，
就是你可能完整对它研究或是真的好好把它讲一遍的感觉、
嗯、
不太一样，
有点像是老高的概念、
嗯、我没有看老高，我不知道
但从直播平台来做 podcast 的话，相对我自己是觉得门槛相对很多，因为我也是从 Twitch 转过来在做 podcast， 我觉得相对一般人来讲，好像我们难度没有难到这么高。有办法坚持你们这么久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本来就在做直播相关的，所以才会觉得好像？
嗯、其实说我好了，
嗯、
我其实是一开始去做直播，是因为我想要做 podcast，、
嗯、
我想说练习一下讲话，
嗯，
然后才做的。
嗯、
对、
嗯，
然后我本来。我自己有另外一个节目，自己的节目、
嗯、
是后来在直播平台上碰到小白兔，他是我的听众
哦，
然后才后来才一起做这个节目，
嗯，
对，所以你说直播跟或许吧，因为你就是在直播上练习到一个程度之后、
嗯、
你要录音要讲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吧，
嗯嗯嗯
嗯，对啊，
所以你们没有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做六个月会倦怠，或是觉得说哦我不想做这样子？
目前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
哦。好，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啊，因为看你们做 podcast， 就是可能是朋友啊粉丝啊看你们做 podcast 了、
嗯、
然后突然也跟你们说哎、欸，那我也想来做 podcast， 你们会有什么建议吗？
啊，我就觉得说哦，你要做就做啊，就是来啊，你要你可以啊，如果你敢一直讲话，
嗯，
我觉得可以，你做做看，但是你要知道哦，可能没有人，就是可能会没有人要听你的节目哦，就不要得失心不能太重，因为很有可能你做一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听的只有几个人，或是根本就没有人听、
嗯、
然后你很快就会放弃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做这个就是一开始一定会比较少人听你，
对，
那你要想办法让你自己冲上去，
对，
就是接触，你要做的久啊才有人看到你嘛，像 YouTuber 他们也是一样，不是也就是要做久之后才有人看到他们吗？
欸，对，
一个契机嘛，所以我觉得你要做可以，你想做可以，但你要持久、
嗯、
而且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
没有错，
对啊，對，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这门槛蛮低的，
嗯，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边吧。
嗯，
目前我采访到现在蛮多大部分的回馈都是说不能以赚钱为目标最重要，
對，其实是靠兴趣吧，
他如果没有、嗯、就是他如果一开始觉得这可以赚钱的话， 话，他可能自己没有想清楚吧，这也不需要人家建议，我自己是觉得。
而且像我想做这个系列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嘛，因为大叔有做那个统计表，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准的。因为像上个月还前一个月、看 FB 社团、就蛮多 Podcast 都在出售装备的。
他是停更多久算是停啊？
停更多久这我倒是忘了。
因为你刚刚说一到两个月，
两到三个月
哦，两到三个月。那例如说他在两个月的时候停更两个礼拜，这算吗？
他好像有做个统计说，
他的统计是怎么做的？
他好像有做个统计说停更几个月，也有做统计
啊。
对，
就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对。然后他像他做到最近寒假也新增了很多节目，因为大学生放假的关系，
放寒假，
对，很多大学生也在做 podcast。对啊，
很有趣。
对，然后做这个系列，邀请每个 podcast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听听看。
好，
对，
是不错的，
就是这样。那仔仔，那你有什么？如果今天是你嘞，如果你身边的人想到你有什么建议？
你说刚刚第三个问题吗？
哎，对。
其实对啊，他要做，我就会跟他说，你想要做就做啊，因为现在门槛很低啊，每个人想要做都做嘛。而且其实大家喜欢的东西很难讲，就是你也就是不会说你今天觉得说啊，他这个东西可能不太适合或者什么，没有所谓不适合的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但反过来讲就是大家都有机会，那可能就是这个竞争算是非常的激烈。
对
啊，所以就是刚跟刚刚兔子讲一样，心态要健康。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听吧，
对啊，
就是你就会想说我还干嘛。可是就是不要把那个得失心放太重，其实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样。然后刚刚讲到赚钱的事情，是你要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一定都会先去研究这个事情，就是说获利模式是怎么样。你相信你说你要做的时候，你心里应该也很明白，
就是
例如说还有前百分之多少的人是可以接到业配，或业配形态可能是怎么样。对，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进来之前，你在问人家建议之前，你自己就应该要先做好的功课。
没有错。哇，观念正确，感谢你们的分享。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下面要采访的节目叫做吴俊士，那他的节目主持人叫做 CoFi， 我们欢迎 CoFi。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俊士的 CoFi。
那 CoFi， 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节目的内容，主要通常在讲什么呢？
是的，我的节目其实很多人听到吴俊士三个字都觉得，是不是跟那个什么化学啊，还是什么科技有关的内容？但是其实我的节目内容好像跟这个比较没有关。我们是因为，我叫武嘛，我是武，然后我的 partner 叫专军，然后就刚好是吴俊，然后就是叫吴俊士。然后其实一部分也是因为吴俊士，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他其实就跟我们在录 podcast 一样，他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跟环境。然后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其实主要有分为四个部分，其实一直在增加中啦，就是主要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光合作用，那光合作用就是听我跟那个专军两个人，就是会聊一些社会的时事。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有机杂货店，那我们有机杂货店就是会有很多职人或达人来上架自己的商品。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比较知识性的内容，是二十四节气数节生活。主要是在介绍大家知道农民历翻起来的那个二十四个节气的那个每一个节气到底要吃什么，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习俗，就是让二十四节气不再那么生硬，而是比较生动的方式告诉大家。那最后一个单元呢，可能也是听众比较喜欢听的，那就是益生菌。益是那个不同的那个益，然后生是声音的生，益生菌。那主要就是在抱怨一下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像比如说抱怨我们的外送平台啊，抱怨一下网络购物啊等等等，就是只要你有任何的抱怨不公不义的事情，你们就赶快发信给我们，我们会帮你就是抱怨一下他们。
那感觉还不错哦。
对，所以大概是这四个面向在进行，那二月中左右我们也会稍微再进行一下调整。
好，了解。那CoFi，我想好奇问一下，这样目前你经营 Podcast 已经超过三个月以上吗？那目前你有从中获得什么心得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跟大家可能真的比较不一样， 我一开始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的音质这件事情一直是被很多 Podcaster 们就是建议的部分。那其实我在前十集做的就是有一点点灰心，就是我应该是做到第十集之后我就开始有一种灰心， 新上志的感觉。嗯，然后就觉得说都没有人听，然后也没有流量，然后又常常被人家抨击说你的音质不好，然后内容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各种意见跟压力都一直导向到你的，就是你这边来。嗯，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不是原本做 podcast 是一件很开心快乐的事情吗？
对，
然后就开始觉得哎，我的初衷在哪里。嗯哼，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是我们往往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做到后面都有一点忘记自己的初衷。嗯，因为像我跟专军，我们两个人原本做 podcast 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做 podcast 的过程当中更了解更享受我们的生活。因为我相信大家 podcast 都知道我们要去收集很多的资料，我们必须要去过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你才会有新的知识，或者是你去搜寻新的内容进来。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当初最原始想要做 podcast 的最大原因。嗯哼，然后做到后面我们开始觉得好像真的观众导向这件事情有一点影响到了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做这个内容观众不爱听，做那个内容观众不喜欢。嗯哼，对，然后就找不到那些方向性。那现在会开，像我一开始最早只有两个单元，现在开到四个单元，一部分也是因为二四节气数节生活算是我自己想要做，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圆我一个梦。嗯，因为我是一个习俗控，就是我在节目里面或者是在对外来说，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习俗控。嗯，对，然后我就是一个很爱了解民间习俗的人。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单元。那这个单元至今可能它因为比较生硬，还没有办法传达给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的内容其实还是有一点流量不好。嗯哼，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就做得很开心。嗯哼，那相较于益生菌，其实也是我们有一部分也是取悦大众。那我的角度是我们觉得这个题目跟这个题项是我喜欢的，然后又可以满足大众需求的，所以我们才开了这个单元。就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必须要拿捏在自己初衷跟听众或是就听众之间去做一个平衡，才比较不容易觉得啊，好像有一点灰心，然后没有动力往下做。那对我来说最大动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听众的互动这件事情。像我的菌丝啊，就是他们很常会每一集结束之后就有几个菌丝会固定的私讯我的 IG。
哦，还不错耶。
然后会跟是真的，而且他们不会就是你知道很多的留言的地方，比如说有些留言的地方大概都是说五星然后吹捧你，然后跟你讲说哇这节目好好听哦，你的节目内容好有内容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相信一定可以对 Podcast 来说是一种鼓励。可是像我的菌丝他们不会只是吹捧，他们会说哎 Kofi 你这一集的访问感觉好像你都没有角色在里面，怎么都是来宾的声音。对，然后或者是 Kofi 你这集的表现怎么，他们会完全的告诉你说你的内容如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一直想要做下去，因为当有人还跟你反应的时候就代表着你的节目还有人在听。
对
对，不管是多是少，因为我的节目真的流量真的不是特好，主要的原因是我的起步点一开始就比较糟糕，所以导致于后面要再拉起来其实有一点困难。可是我觉得有人在听，而且我现在用比较好的音质给听众，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你继续往下做下去的动力。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第十集会有一种就是大概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你内心真的很焦灼。
对啊，你刚好回答了我下一个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动力让你支持有办法做这么久。可能我刚
刚就是对，就是其实就是我刚讲的啦。就是菌丝。对
哦，有回馈对于做 podcast 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跟过程。
你这边会常常收到回馈吗？
我吗？我没有耶，我只有几个朋友，但观众
你不觉得就是还是很棒吗？有人愿意回馈你这件事情，你就觉得至少还是有动力做。
对我觉得有回馈是最棒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钱这件事情在就是以我们这种比较小众的 podcast 来说，真的我觉得要赚到钱这件事情真的很天方夜谭吧，
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够让你的声音跟你的内容你的努力是被别人听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起很多事情来的更重要。
没有错了，
呀呀呀！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像如果有人因为你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他跟你说，哎，我也想做 podcast， 或者你朋友听到你在做 podcast， 他也想做的话，你会给什么建议？
哦，我其实我的那个 podcast 啊，我做 podcast 真的有影响到身边的朋友也入坑了。就是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就是在我的节目里面，然后我曾经访问过一个瑜伽老师，是我在健身房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瑜伽老师。然后大概是在第十一集的节目，然后那个瑜伽老师就访完之后他觉得好像 podcast 很有趣，所以他那时候就问了我一些 podcast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外界对 podcast 真的太不了解了，他问了我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会 觉得我怎么一直在打消他这个念头。因为我必须说 Podcast 看起来门槛很低，而且看起来不用花钱他就也可以做。对，就是他的成本，他入行的成本很低，他跟 YouTube 不一样。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入行门槛这么低没差吧， OK 啊，反正就做啊，不想做就算啦、的这种心态。我就会先跟他讲说，第一个是就是我会拿我自己的案例，就是我前期我的音质不好。然后我就说你看我前期音质这么糟，然后你如果一开始音质没有到达一个水准的话，你进来里面你一定会被很多的人抨击，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你做得很灰心。对，然后就算你有好的内容，你做完之后你有一天你再回去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好的题项却被我弄糟。
这
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都会建议大家不要再入坑了。很多人都会说我相信很多很多很多大的 podcaster 都会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鱼池养大，然后要把这个水坑做深。这件事情其实我非常的认同。
对，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让听众数变多，这些小的 podcast 才有机会。
对，
但是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成正比，是今天当 podcaster 很多的情况之下，到底听众会不会变多？
我觉得不会。
对，因为我一直也觉得不会，而且这个是我一直默默在观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我们 podcaster 们自己在一个同温层里面取暖。对，然后取暖，然后好像大家都互相推荐自己的节目，可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好像都在自爽。
对，
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得罪其他 podcaster， 但是我自己这样子认为啦。就是我可能等一下又要被打一星评论。
不会啦，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有点自爽的概念，然后变成是我相信大家在听 podcast 的入门大概都是三本柱影响之下才开始做 podcast 嘛。那我相信大家就算在做了 podcast 之后还是会持续听他们的节目。那你到底一天24小时中你有多少时间听 podcast？ 你的朋友有这个习惯听 podcast 的你有多少？就这种种的换算加成之下，你身为一个做 podcast 的 podcaster， 你都不愿意去听其他小众的节目，那你又如何希望你拉进来的那些听众们能够听你的能够听你以外的小众节目？
对，
大多我相信很多都是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偶尔听一下偶尔听一下。对吧？
对，
所以我才觉得就是我都刚刚讲说，如果你是做兴趣，你是做一个你跟我的一样初衷，就是做一个收集资料然后提升自己生活，那我很建议你做，因为把声音当成是日记，当成是生活去表现它，让你的生活多了一个生命的重心，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你是希望一进来里面你希望给自己定的目标，我三个月要有业配，我几个月要有多少流量，然后什么什么，给自己这些压力的话，我就会非常建议不要进来，因为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乐观。对，有一定有很多人我相信是一进来之后就流量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个比例上一直往上撑。然后也有那种一进来就爆红，像什么像依依恋不舍，他之前也是流量不好，但是后来因为某个平台的推播什么什么的让他开始往上冲，这种一定有。但是你要想这个几率多低，如果你没有办法支撑到轮到你的那一天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会建议我朋友不要做的原因。然后那个瑜伽老师那时候还是做了，可是你知道他那时候做的时候他很天真，他就问我说那你设备买多少钱？我就跟他讲说设备的价钱，然后什么什么罗列给他，然后我就说那你到底要到什么样等级是可以用就好还是什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给我推荐最好的，就推荐完之后啊，我就推荐完了，就是麦克风很好，然后两只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推荐完大概5万多，5万多其实不算最好了，5万多其实已经没有到最好，因为以麦克风来说一只可以到1-2万都有机会。我就说大概5万多已经算是 podcaster 界，我们在做 podcaster 的人算顶级了。5-6万，然后就说怎么那么贵，那我不要顶级好了，你帮我降一点。我说那你预算到底多少？他说10000多。然后想说哦，然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些设备跟器材并没有想象中这么便宜，就是你要一个好的声音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对，但是我有听一些就是其他的 podcaster 在聊，就是什么像是有些笔电的麦克风其实已经做到不错了，是可以录制的，我也想觉得有可能。但是你知道笔电一台也是10000块啊。
对，
所以我觉得它重点是入门感觉很低，但是其实你知道免费的最贵，就是这个道理。
不可能有用低价的东西来做高单价那个声音啊，不可能。
对，所以我才觉得说我不会推荐别人入坑，但是我会希望你多听其他小众的节目。像我真的都常常跟朋友推荐很多很多小众节目，因为我说听大节目我知道你们都会听，你们也会准时听，但是小众节目真的很多很精彩，
没有
你们只是没有去发掘你们人生新的另外一个面向而已。
对，哇，听你分享感觉吸收好多知识。
没有啦，我 真的很菜鸟，我很菜鸟。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对，然后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嗯、我很喜欢站在大家这条路上的另外一个面向，另外一条分支去思考这些事情。
嗯哼，
对，我当然认同大家的思维，只是我觉得在大家认同的底下，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bug 存在。
哦，一定啊，
对对对对，
一定一定。好的，感谢 CoFi 的分享，谢谢你，
感谢，
谢
谢。
好了，那我们今天下面一个节目啊，我要来采访的是侃侃而谈的主持人，我们欢迎侃侃。
嗨，我是侃侃，可以叫 Candice。
嗨，Candice， 来，那你要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节目，通常都在分享什么内容？
我的节目比较是偏向就是心灵成长这一类的，嗯，对。然后一方面是就我有一个身份是催眠师，所以我的系列也有个系列是冥想引导这一块。
哦，
嗯，
冥想引导是在讲什么？
冥想引导就是我直接就你听着照着，就你就可以放松，然后我会给一些算是正向的暗示语，这样子就是冥想的音频啦。
哦，
但是那只是其中一个系列，然后其他就会分享一些可能我在生活上的一些觉察这一类的。嗯，
哦，好好厉害，第一次听这个东西。
跟你们频道应该就是完全不相干。
我们就是讲干话而已啊，我们就是讲干话而已。好，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现在目前经营这个 Podcast 节目啊，目前已经经营好几个月以上嘛，你有从中获得什么经验吗？或心得？
经验？
嗯，
你说哪方面的经验？
或者心得？
哦，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
嗯，
因为一开始我会做 Podcast 就是只是因为觉得好玩，就试试看这样子，就是生活上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分享这样子。
嗯，
然后在过程中就发现说，哎，真的会有一些听众，哎，他就会私讯我说，哎，哪一些内容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
嗯
嗯，就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回馈跟动力这样子。
嗯嗯，那你目前经营到现在啊，是有什么动力支持让你可以做这么久以上？
嗯，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就是听众的回馈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的节目就是跟我的生活是很有相关的，
嗯嗯，
所以等于说我在生活上的一些觉察，我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分享出来，然后或者是说我就可以整理我的一些经验，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路。
可是因为像我会做这个系列，原因就是因为像大叔他每个月都会做统计嘛，就是这个月多少 podcast 停更了，然后
阵亡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没有动力吗？
刚开始吗？
嗯，就是做了几个月的时候。刚开始应
该是最有动力吧。哦，我中间有休息可能两个礼拜，就是我一开始在大概做了两个半月的时候我就有休息两个礼拜。
嗯，
但是我觉得跟天气也有关系，因为刚好到了冬天。
我懂。
就是人就会变得很懒这样。
嗯，
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礼拜大概更新两集。
嗯嗯，哦，那是蛮频繁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一方面我就觉得说，哎，我想讲的内容好像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想要休息一下。
嗯，
那我就真的就停更两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又感冒。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身体想要休息。嗯，我就认真的休息两个礼拜。
嗯，
那两个礼拜我就去玩啊，去放松什么的。
嗯，
那我就发现说我还是有想要分享的东西，所以我就还是会持续的继续录下去。
哦，
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掌控自己的休息时间还蛮重要的。
嗯，哦，那不错。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停更了。
因为我就是话很多嘛。
不会，就是分享自己想分享的。哦，
对啊，就是
会有想讲
话。嗯，
好，那想问一下你这边有人啊，因为你做 podcast 然后看一个说，哎，我也想要做 podcast， 你会有什么想要建议的吗？
我会问他为什么想做吧。
嗯，
就是如果觉得好玩想要玩玩看。嗯，那就玩啊，没有关系啊，就是又不是要花多少钱才能开始的事情。
嗯，
对，但是如果是有一个得失心，他觉得他有个目的性。
嗯，
就是他是可能为了成就感，或者是为了想要赚钱，或者是为了可能其他的。
嗯，
那可能就要有一些规划。
嗯嗯嗯，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想要的就不太一样，要看的是说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
哦，
嗯，
所以那你会推荐吗？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人突然你一个身边很熟的朋友，因为看你做 podcast。嗯，因为你像刚刚说不知道他会花钱吗？可是其实蛮多 podcast 一开始就不知道，就说哎，感觉 podcast 买很好装备，就一开始就入坑就直接买很贵的装备，然后 过没几个月就退跟才去卖掉这个东西。
我会跟他说你想开始你就直接开始，但是你可以不用先买麦克风，我可以先借你或者是你就先用耳机录就好，因为我第一集其实是用耳机录的、嗯、就是手机然后接就是 iPhone 的耳机录、嗯、然后我那时候很快就开始了，就我发现说哎、欸，这件事情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上架、嗯、因为以前、嗯、我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想过要录 Podcast， 可是因为我觉得上架好像很麻烦、
哦、对，那时候上架还很麻烦，
对，那我就光是看到流程我就觉得不想做这件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那刚好就2020年就有很多很方便的后台，就发现哇塞就这样按一按就上传了，
嗯，
对，所以我就马上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录一集看看，
嗯
嗯，就是那时候就是录一集我就会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是有趣的，
嗯
嗯，对啊，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去试试看，
嗯，
对，
到目前为止你做到成效有你还满意吗？
我觉得还可以耶、欸、
还可以，
对啊，
哦，
就我觉得还算可以这样因为我本来就只要佛系经营人家还看得到我就觉得 OK 了
对，你目前是会有观众跟你回馈的吗？
对，就是有些观众他是会直接私讯我、
哦、
或者是也是会有一些评论或者什么的这样子、
嗯、哦，那不错、嗯、我觉得有观众回馈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 Podcast 的粘着度真的还蛮高，就是有一些就真的就是铁粉那种，他就是每一集都听，然后每一集都、嗯、每一集都要跟我分享的那种也是有
会不会觉得很烦每一集都要跟你分享？
是不会啊，就一两句这样子而已，
嗯
嗯，
哦，好的，了解，好的、嗯、那就是感谢你的分享
好
好，
而且这个系列就这么的精简的
没有啊，看每个人，因为有些人会 PP 我讲一大堆
哦、oh, okay, okay.
哦，对对，我目前也有遇到录快15分钟的就看、oh. 看每个人的讲话习惯，
嗯嗯、okay.
嗯嗯，对对对对对对，
好、
哦、好，那就谢谢侃侃接受访问，谢谢，
好，谢谢，
好了，那我们今天下面一个节目啊，我要来采访的是劳碌命取暖会的 Amy， 对吧，叫 Amy 吧应该没念错吧，
对对 Amy
来欢迎，谢谢 Amy， 你要不要稍微先自我介绍一下，跟以及你的节目通常在讲些什么内容？
好啊，大家好，我叫 Amy， 生而为人我很感谢，我的节目叫劳碌命取暖会，主要是为了追求理想的劳碌者设定的 podcast 节目，那通常都是在分享高效慢生活，还有一些商业和成长思维、人生经营跟自我疗愈的内容。不定期我会邀请一些也正在朝理想前进的职人分享他们的职涯历程，希望劳碌命取暖会这个节目可以成为大家忙碌生活当中的温暖箱，并且带给大家持续建构理想人生的动力。
嗯哼，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从做 podcast 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我要看一下我的第一集啊没有，我应该是去年好像三月、
哦、
三月初的时候上了第一集。
哦，那蛮早的耶。那当初你为什么会入坑做 podcast 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我是看到台湾 podcast 逐渐就它刚起头，
嗯，
就觉得哎、欸，它是一个还可以进去的蓝海。
嗯嗯，
再来就是我一开始我是在做，我有一个部落格叫生而为人，
嗯，
我本来是以文字文章为重，然后后来经营 IG， 然后又看到 podcast， 其实我是一个蛮喜欢说话的人，
嗯，
那我觉得网站的一些内容如果是用说的可能效果会不一样，而且用说的跟用写文章它的应该说它的结构是不同的，
对，
写文章可能就没有办法像讲话这么的有很多赘词啊或者是一些语调，
嗯，
而且你就是文体都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用讲的会比较自由，
嗯，
而且我可以跟别人采访别人的时候都可以跟别人有更深入的交流，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个去分享我想传达的理念。
哦，那像我这个采访啊，主要是想要采访说，因为之前这家书他有每个月都做个一些统计嘛，他之前有做一个统计说，哎 ，Podcast 的平均寿命差不多落在2到3个月左右，是一个基本门槛。那你从去年到三月都到现在，已经其实哦也差不多一年了，但超过一年多了，对不对？那是有什么动力支持你，让你有办法做下去的吗？
我觉得主要就还是喜欢啦，我喜欢这件事情本身。
嗯，
应该说就是用声音来表达我的想法，然后用声音可以跟别人交流， 是最主要的动力。
嗯哼，可是中间你不会遇到什么撞墙期吗？让你觉得哦，我不想做了。
对啊，就尽管应该说剪 podcast 已经比做影片来得简单，然后轻松很多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你还是因为我是会希望它做比较完整，所以我会音档录好，然后修剪，修剪完我会做文字稿，再放到我的网站上。
嗯嗯。
而文字稿又会去思考说，哎，我要怎么呈现？我要放多少的内容？
嗯，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后续可能行销啊等等邀请人，其实整个制作过程也是蛮长的。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会还是会有一些心力消耗的地方。
嗯，
尤其可能某一些集数，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时候会被数字绑架啦，你会想要听就是哎、你明明觉得内容很好做了很多，结果哇塞那个收听数怎么跟另外一集没有做的那么认真的，
我懂
相差甚远。
我懂。
对啊，我觉得这是每个创作者都会遇到的，就是你想要传递的，然后跟大家想听的可能不太一样，要去调整。
那你自己觉得现在就是劳碌蜜取暖会现在有达到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门槛或标准吗？你给自己定位的那个分数？
我觉得对我来说它还在调整，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会用一季一季去做分段调整。
嗯，
我现在还在第一季应该就今年年初或去年年底就要完成了。
哇，
那我现在大概还差两三集
哦，厉害。
也希望我的目标就是今年把第一季完成。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对，要有目标，这样
加油加油。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如果说今天你身边的朋友或是可能就是身边一些朋友啊，看你有在做 podcast， 那因为这样子他也说哎，那种感觉做 podcast 好像蛮容易的，我也想来做。那这样如果你听到的话，你会突然会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还是会先确认他到底是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新鲜感，还是他是真的有意要加入podcaster 的行列。
嗯，
要先看他是什么样的目的啦，他是要盈利呢，还是他就只是有一个发声管道，或者他是等等等有各种不同的目的。那依据他的目的再给他建议。
嗯嗯，
那还有要看他背后有没有资源。如果他是个人的创作者，
嗯，
会跟他说哎、他可能需要前置作业等等时间，
嗯，
让他去思考他现在的生活再加上一个 podcast 会不会是他想要的理想的生活的状态。
嗯嗯嗯，
很多人都是哎、我看到他好，或者他开始红了，开始很多人都加入，然后讲说啊，我也要去试试看。
对，
然后做个两三次，然后就三分钟热度。
对，
我觉得这样对于那个人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
嗯，
所以倒不如先确定他的目的是什么，确定他的 why， 然后再跟他分享他的目标要怎么样去进行，会比较对他有帮助，这样子。
哦，比我理性好多。
对啊，我是一个超理性的人。
哇，比我理想。我通常如果是看到这样的，我会直接果断的腰斩他。
啊，
对，直接拒绝他。
哦，是哦。
因为我看的太多，好多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种三分钟热度的，一看就是知道那种三分钟热度的。
我懂，我懂。
对啊，
有时候我也遇到这种的，就是我可能跟他很熟，那我就会直接跟他说，那你就去，让他自己先叠个坑，知道。
而且像今年初还是去年底啊，其实也有一波 podcast 就是退坑的，然后我就可能看到很多 podcast 在那个 podcast 的 FB 社团那边兜售设备，我看到我就觉得哇，这些人好有勇气，怎么会在完全没有确定这个东西能不能有收入的情况下，你会花大笔的钱去买设备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很多领域都会有很多这样的，我们讲新手，
嗯，
新手都会觉得说，哎，我要有好的设备、好的资源，然后就会有好的结果。
对，
这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
嗯，
但其实实际上做起来逻辑大概是相反，你要先求有，再求好。
真的，
他都会觉得说，啊，我一切的硬体都好了，软体就会好。
没有，没有，
事实上可能就对啊，不是这样子。
对啊，好哦。哇，真的比我相对我起来真的超理性太多。那这边的话，最后对 Amy 的抱歉就是说，其实之前我已经有打算录过一次，但是因为那次我打算没收音没有弄好，所以变成他跟我的收音都变成很短，所以这次才又重录一次。那这边我想问 Amy 说，就是事隔，因为距离上一次录那次好像也隔了一两个月以后吧，现在隔了一两个月左右。那你现在对录 podcast 这件事情，你的心情或心态上有任何的改变吗？或是你觉得有提升吗？
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本身是改变倒是还好啦，
嗯，
我还是很喜欢做这件事。
嗯，
只是现在对我来说，因为我上一集就像我刚才说的，应该年初就要完成第一季，但我现在第一季还没完成。嗯，主要也是因为现在现阶段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会把重心放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但我还是会努力的把我想要完成的进度完成。然后应该说我现在有一个很主要的事情，我是在就是改我的网站啦。就是网站改版，我的网站是用 WordPress 架的。哇，天啊，那个改版真的是
Oh my god，
做人不能要求太高，一直在克制自己的那个完美主义。
Oh my god，
那克制这件事情又更长。对，想把它用好，然后我就会尽量回归创作的行列这样子。
还有叫就像刚刚你讲的，凡事都要先求有再求好。
对，我对我的网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很克制自己不要一直改版。
好，谢谢你这次啊，又麻烦你再陪我在那边录一次录音，不好意思，真的谢谢你。
对啦，我也觉得再录一次可以有再重新的整理，我觉得这样也很棒，也可以有更好的品质，表示你也是就是要求品质的人。
哎呀，不嫌弃不嫌弃。哦，那就先谢谢你啦。谢谢。
哦，谢谢。